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是学习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约瑟的故事第二部分。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40章到42章。这三章圣经里面是谈到了约瑟的解梦。首先约瑟呢是为酒政和膳长解梦，然后呢是为法老解梦，然后谈到了7个丰年的来到，也谈到了荒年的来到。荒年来到之后呢，约瑟开始发放粮食。所以这三章是谈到约瑟怎样从一个阶下囚一跃而起成为埃及的宰相的。那么也谈到了从丰年过渡到荒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又度过一夜的光阴平安，使我们一夜好眠好睡，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经历，能够来学习主的话，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使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让我们知道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也让我们知道主你掌管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一切都在主你的掌管当中，也求主能够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掌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今天也能够像约瑟一样，在丰年的时候能够收据五谷，直到永生。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40章到42章。40章里面是谈到约瑟在监狱当中为酒政和膳长解梦，那么约瑟的解梦呢也完全的应验。41章是谈到约瑟为法老解梦，并且成为埃及的宰相。42章是谈到约瑟的哥哥们来埃及抵粮。首先我们来看第40章。这一章首先谈到了两个人，就是酒政和膳长，因为得罪了法老，因此被下在监牢当中。首先我们要知道酒政和膳长这两个职位呢是做什么的。酒政啊，就是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他要确保法老王所喝的每一杯都是没有毒的。那么膳长是负责法老王的膳食的，他要负责摆在王面前的饮食都是干净的。那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二人是因为什么而得罪了法老王下在监牢里面，所以至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不追究了，因为重要的是他们和约瑟同在一个监牢里面，这正是上帝的预备和安排。那么有一天这两个人啊同时做了一个梦，于是他们就面带愁容。约瑟说，解梦的不是出于上帝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当约瑟听说他们都做了梦之后，那么约瑟啊就想起了他自己的梦。所以约瑟呢对上帝充满信心，因为他知道梦是出于上帝，那么解梦也自然是出于上帝。那么约瑟呢询问他们的这个梦，也不是因为好奇要知道梦的内容，而是出于诚实的心想要帮助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酒政他先讲话了，他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3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将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将杯递在他手中。于是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3根枝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 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这个时候呢，约瑟呀向酒政提出他的请求。因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约瑟对酒政和膳长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两个人和约瑟之间呢，他们也都有一种相互的信任感。约瑟知道这是上帝给他预备的机会，所以在给酒政解梦的时候啊，就把他的这种冤屈告诉酒政，希望酒政能够向法老提说他的冤屈。那么这个时候呢，膳长见梦啊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那么这一个梦呢，也果然应验了。到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约瑟他满怀期望的希望酒政能够在法老面前提说他的冤屈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约瑟却大为失望了，因为酒政呢把他给忘了。所以约瑟这个时候呢，他重新点燃的希望又再一次破灭，也就是说他的人生又遭遇了又一次的打击。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约瑟又遭遇这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呢他并不灰心，因为酒政的梦的应验使他也想起了他的梦，他相信上帝赐给他的两个梦一定会应验。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赐给酒政的这一个梦都应验了，何况是上帝给他的两个梦呢？正如之后啊，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在41章32节，约瑟就讲到了，约瑟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上帝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约瑟呢，他就说，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上帝命定这事。所以弟兄姊妹，酒政做了一次梦，那么这个梦呢就应验了，何况约瑟的两回做梦呢？所以约瑟虽然遭遇这个沉痛的打击，可是他呢并不灰心，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一梦。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人是不可信的，弟兄姊妹，人是很容易忘记的，人是有局限性的，人是软弱的。所以呢，这一个酒政啊就把约瑟给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希望都完全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要倚靠上帝。所以虽然酒政把约瑟给忘了，但是上帝却没有忘记约瑟。那么当时候到了的时候，当上帝认为他的考验已经够了的时候，那么上帝就怎么样，就使法老做梦，因此使酒政想起两年前他的梦怎样被约瑟完美的解释。所以人可以忘记约瑟，但上帝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忠心的儿女约瑟。我们可以看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9章14节到15节，在以赛亚圣经第49章14节到15节，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赐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把十六节也读下来吧。十六节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渊藏在我眼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上帝怎么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又说既或有忘记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爱超过了母爱，超过了最伟大的爱。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可以再读一节圣经，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十节。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人可以把我们忘记，但上帝绝不会忘记每一个敬畏他的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说约瑟的父亲雅各呢，把约瑟给忘记了。虽然雅各呢，他不是故意要忘记约瑟，但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也的的确确不在他身边。但是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约瑟呢，他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全能的父亲在天上看顾着他，而且这一位父亲不打盹也不睡觉，每时每刻都警醒看顾着他。所以约瑟呢，虽然遭遇这样的打击，可是呢，他依然有信心，他依然对上帝有信心。为什么？因为在那两个异梦当中，上帝给了他应许。弟兄姊妹，今天你也有信心吗？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凡是上帝的应许，我们都能够确定的相信。我们也能够回顾我们以前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经验。因为约瑟他回想起在波提乏的家中的时候，以及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上帝都与他同在，使他能够凡事顺利。所以约瑟知道上帝并没有丢弃他，所以约瑟凭着他以往的经验，凭着他以往上帝给他的恩典，他能够确定的知道上帝仍然与他同在，也必定会带领他以后的道路。从以往的经验中能够相信他以后的人生，上帝也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从以前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我们也可以确定的相信上帝以后也必定会赐恩典给我们。那么另外，上帝不但赐应许给约瑟，那么同样也赐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把握住这一个应许。那么这个呢，是第四十章，我们再看第四十一章。四十一章谈的内容可就多了，首先谈到了法老的做梦，然后谈到了约瑟被提出监面见法老，然后又谈到了约瑟为法老解梦，然后谈到约瑟一步登天成为宰相，然后谈到约瑟他娶了一个妻子，然后谈到约瑟的年龄是30岁，然后又谈到约瑟在七个丰年当中收据五谷，那么这个五谷啊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然后又谈到约瑟生了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最后呢，又谈到了七个丰年过去之后，那么全地呢都有饥荒，正如约瑟所解的梦一样。于是约瑟开了粮仓，各地的人都来到约瑟这里要抵粮。抵粮就是买粮。这里面谈到了两个词啊，一个是跳粮，一个是抵粮。这两个词呢，我们用的都比较少。跳粮就是卖粮，卖粮食；抵粮呢，就是买粮食。首先，在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过了两年，法老做梦，也就是说，酒政把约瑟整整忘了两年。 当法老把梦呢告诉他们之后，那么第九节九正就怎么说？九正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九正并不是故意忘记约瑟。虽然他忘了有两年，不可思议是吧？忘了两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想起来吗？但的确，他的确是没有想起来，他并不是故意忘记约瑟。所以他就非常坦然地承认他的罪，他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所以弟兄姊妹，忘记答应别人的事情，忘记你的承诺呢，也是一种罪。虽然可能我们并不是故意忘记，但我们的确忘记了答应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个呢，被称为是隐而未现的罪。当我们一想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该要立刻认罪。那么法老王做了这两个梦，他心里面啊就非常的不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隐约的可以感觉到这两个梦的不同寻常。那么另外呢，这个和当时的风俗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埃及人他们很信奉这个鬼神，他们知道这一个神明会通过这个梦来指示他们一些事情。所以法老王他醒来之后，他知道这两个梦非常的不寻常，一定是有所寓意的，但是很可惜他不能够解释。这个梦不像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梦，因为尼布甲尼撒的梦呢他完全都忘了，而这个地方法老的梦呢他并没有忘记，只是呢不能解释。那么埃及的这个术士和博士也都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个时候啊，九正就把约瑟给他解梦的事情告诉了法老，于是法老呢就把约瑟怎么样从监牢里面提出来。那么这里面啊用了一个词，就是第十四节，他说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那么急忙这一个词呢显明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显明法老王对这个梦的重视，所以命令非常紧急。第二个方面显示了上帝希望他的仆人约瑟能够快快的出监。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为什么希望约瑟能够快快的出监牢呢？因为上帝就是爱，他不希望他的儿女他的仆人在监牢里面受苦。之所以让约瑟被卖为奴隶又下在监牢里面受苦，是因为什么？因为必须考验约瑟，培养约瑟，锻炼约瑟所必须要经过的事情。约瑟必须要经过火的锻炼才能够胜任埃及宰相的工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要讲一讲，就是当约瑟被下在监牢里以及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了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而且他自己就是因为蒙受冤屈而坐监牢的，所以他能够体会那些冤屈的人。所以呢，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他就能够秉公行义，他就能够存着一颗怜悯的心，体会别人的需要的心，能够为冤屈的人伸冤。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啊都有上帝美好旨意的安排。在第十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弟兄姊妹，面见法老之前要先怎么样？要先打扮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乃是对法老的敬畏，对法老的尊重。那么这个事情呢，给我们有至少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面见上帝，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干净整齐。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披头散发的来见上帝，因为上帝比法老更大，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创造主上帝。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穿的雍容华贵，必须要穿的多么昂贵的衣服，华丽的衣服，不是的。 而是说，不管我们的衣服高贵还是普通，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呢？都应该干净整齐。这是一个方面的教训。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教训，就是上帝提我们出监，出什么监？出魔鬼的监牢，出这世界的牢狱。那么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也应该穿上新人。弟兄姊妹，穿上新人，我们要脱下我们旧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将来上帝接我们回天家之前，他也会把我们怎么样呢？完全的改变形状，使我们这有罪的身体变为无罪的身体，使我们这软弱的身体变为强壮的身体，必死的成为不死的，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才能够侍立在上帝面前，如同约瑟侍立在法老面前一样。所以呢，约瑟他出监牢之后打扮得干净去面见法老，至少有这两个方面的教训。在第十五节，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在这个地方，约瑟并不将荣耀归给自己，而是归给上帝。的确，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将荣耀归给上帝，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归于上帝，因为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领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法老王就开始对约瑟述说他的梦。他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已先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于是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上帝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上帝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上帝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这就是约瑟呢为法老解梦，先来七个大丰年，后来七个大荒年，饥荒甚大，甚至连先前的丰收都忘记了。38节里面，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于是呢，法老就立约瑟做宰相，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又看到了上帝与约瑟同在，凡事顺利，上帝使约瑟高升。首先，约瑟被卖为奴隶，被卖在了波提乏的家中，那么在波提乏家中作为大管家，然后呢又被下在监牢里面，那么司狱长又把一切呢都交给约瑟来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法老也把全国都交给约瑟来管理。所以弟兄姊妹，敬畏上帝的人是有福的。约瑟从来没有为自己谋求过什么， 他也从来没有图谋过什么高位，这是上帝要加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尊荣不是我们自取的，没有人自取尊荣，而是上帝所赐的。我们可以读一节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在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弟兄姊妹，这节经文用在约瑟身上啊，正合适。约瑟谦卑地顺从上帝，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那么时候到了，上帝使他升高。约瑟30岁做宰相，大祭司30岁任职，那么耶稣30岁受洗，所以30岁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时间。使人高升的是上帝，弟兄姊妹，我们只管为上帝殷勤做工，不要灰心，也不要丧志，只要殷勤做工，也不是为要得赏赐，而是要获得上帝的喜悦。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九节，加拉太圣经第六章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善不可丧志，也不可灰心，时候到了就会怎么样，就会有收成。约瑟17岁被卖，30岁做宰相，中间有13年时间。上帝认为时候到了，他才能够出离监狱成为宰相。那么在创世纪的41章的42节到45节，是谈到了约瑟的尊荣。首先呢，是法老将他自己的戒指呢取下来给约瑟戴在手上，又给约瑟呢穿上细麻衣，戴上金项链，使约瑟坐在他的副车上，然后呼叫说跪下，然后又赐给约瑟一个埃及的名字，并且将安城的大祭司的女儿给约瑟为妻。所以这一切啊，都是给约瑟的尊荣。弟兄姊妹，当我们出离监牢，当上帝拯救我们的那一天，上帝也会赐给我们无上的尊荣。并且法老王怎样为约瑟平冤，为约瑟伸冤，那么同样上帝也要为他的儿女百姓伸冤。那么埃及王法老赐给约瑟一个埃及名字，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着约瑟虽然是一个外邦人，对于埃及人来讲他就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却给他一个埃及人的名字，表示呢他从今以后有埃及人的身份。所以这个名字呢代表着一个新的身份，而且这个名字呢可不得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具体的意思是什么，有可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说他可活，神说他可活。的确，约瑟的人生啊，他证明了上帝与他同在，借着约瑟也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那么有些人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世界的救主，就是世界的救主。所以具体的我们不是太清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但无论是神说他可活，还是世界的救主，那么这个名字呢都有着非常伟大的意义。所以就说明了约瑟在法老王心中的地位。那么将来我们得救之后啊，上帝也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名。弟兄姊妹，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新名，我们现在的新名叫做基督徒，那么我们将来进天国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新名。约瑟的埃及名字是沙发纳特巴内亚，然后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就是亚西纳，给他为妻。安城的祭司就是太阳神的 供奉太阳神的大祭司的女儿。这表明了埃及王法老啊对约瑟的一个增添的一个尊荣。因为当时这一个埃及王法老呢也会迎娶这个大祭司的女儿为妻的。所以法老王将大祭司的女儿给约瑟为妻，显明了对约瑟身份上的一个尊荣。这一年约瑟30岁。我们知道雅各91岁生约瑟，那么约瑟30岁，那么雅各呢就是121岁。七个丰年之内，约瑟收据这个五谷。圣经在第49节就告诉我们，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收据什么？收据属灵的五谷。那么什么是属灵的五谷呢？就是上帝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粮食。五谷就是种子，那么上帝的话也被称为种子。耶稣说，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呢，一点一画都是一粒种子，都是一粒谷子，不可删减，也不可加添。我们要把主的话牢牢地记在我们心中，存记的越多越好，应该像约瑟一样多得无法计数。我们看圣经在哥罗西第三章第16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圣经告诉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弟兄姊妹，我们当用各样的方法和智慧呢，把主的话、主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那么另外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36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36节里面告诉我们，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里面告诉我们，收割的人得工价，这个工价就是五谷，积蓄五谷到永生。当然耶稣在这个地方是谈到得救的人被称为是五谷，也就是庄稼，指的是得救的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应用在上帝的话语之上，上帝的话也是五谷，我们要积蓄五谷直到永生，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然后约瑟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其实并不是说上帝使约瑟忘记了他的父亲，而是说上帝安慰了约瑟的心。那么将来上帝也会使我们忘记我们的一切困苦，使我们在天国里面昌盛。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自战自轻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极重无比荣远的荣耀，还算得了什么呢？那么另外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上帝将一切都更新了，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么七个丰年过后啊，就来到七个荒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时饥荒遍满天下，在埃及地饥荒甚大，所以约瑟呢打开粮仓，要跳粮，就是卖粮给他们。然后众人啊都来到埃及要抵粮，就是要买粮。所以当饥荒来到，这个约瑟就打开粮仓要卖粮给他们。那么将来也会有一场大的饥荒， 无论在属肉体上还是属灵上都会遭遇饥荒。但是更可怕的是属灵的饥荒。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在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充满天下的大饥荒，这个饥荒不单是埃及全地，而是充满天下。因为这里面谈到了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却怎么样？却寻不着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饥荒乃是因为缺乏上帝的话，因为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饥荒也一定会应验，一定会来到。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殷勤地学习圣经，我们要把主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要错过，要存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那么将来我们才有力量，将来我们才有粮食。因为将来的饥荒并不像埃及的饥荒，埃及的饥荒约瑟还能够跳粮，就是卖粮给他们，那么将来的饥荒来到，就没有人再卖粮食给你了。因为预备粮食的工作，收据五谷的工作，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工作。如果你没有收据五谷，那么将来你希望传道人牧师给你讲一讲，把这一个圣经的话给你讲一讲，那么没有的，没有人再给你粮食。所以到那一个时候，你说再给我们讲一课吧，圣经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弟兄姊妹，恩典门已经关闭，这一个不再有恩典了，没有人再给你讲解圣经了。那个时候，唯义的仍旧唯义，不义的仍旧不义了，每个人的案卷都已经决定了，你想寻求上帝也不能再寻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丰年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当敬畏上帝寻求他面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存记他的话语，牢牢地记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是第四十一章，我们再看第四十二章。四十二章里面是谈到了约瑟的哥哥们来埃及抵粮，约瑟的十个哥哥啊都来了，但唯独便雅悯没有来。为什么？因为雅各溺爱便雅悯，自从这个约瑟离开他之后呢，雅各就把一切的爱都倾注在便雅悯身上，所以他恐怕便雅悯在路上遭遇不测。那么约瑟的哥哥们来到之后，约瑟认得他们，他们却不认得约瑟。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认得约瑟呢？因为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方面，因为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是二十一年还是二十二年，这一个时间啊比较难以确定。因为我们知道约瑟被卖的时候呢是十七岁，那么三十岁做宰相，做宰相之后呢先有七个丰年，七个丰年之后呢才有荒年，所以丰年结束之后呢约瑟就是37岁。但是丰年结束之后，他们也不可能马上就来抵粮啊，那肯定是又过了一年，因为全地大遭饥荒，没有粮食出来，他们才来埃及抵粮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余剩的粮食，不知道他们的粮食能不能坚挺一年的大饥荒。如果他们在饥荒的第一年就来抵粮，那么说明他们已经有21年没有见面。我们知道饥荒的第一年，那么约瑟呢是38岁，饥荒的第二年约瑟呢是39岁， 所以从17岁被卖到38岁有21年，到39岁有22年。所以我们不知道雅各的儿子们是在第一年饥荒来的，还是第二年饥荒才来。但我们知道约瑟和兄弟们相认是在饥荒的第二年，也就是约瑟39岁的时候。所以如果雅各的儿子们呢是在饥荒的第一年就来的话，那么他们已经有21年没有见，如果第二年才来的话，那么就是他们有22年没有见。这么长时间，我们知道约瑟从一个童子成长为38、39岁的一个中年人，所以呢他的相貌啊会有所改变的，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约瑟的文化已经改变了，他全身穿的是埃及的衣裳，而且他应该也会讲埃及的语言，并且呢我们知道埃及人是不留胡须的，没有胡子的，所以脸被刮得很干净。而闪的后裔，就是雅各的儿子们呢，他们都是有胡子的，所以约瑟以前呢也是有胡子的。所以呀，约瑟的文化呢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不出来也很正常。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约瑟是一个大贵族，是一个身份显耀的人，所以他们实在是不能够把一个被卖为奴隶的约瑟和这一位身份显耀的人物呢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有这三方面的原因，他们不认识约瑟呢也很正常。他们来了之后啊，就脸伏于地向他下拜。那么这个时候呢，约瑟就想起以前的两个梦来。那么这个时候啊，梦就怎么样应验了。你看这个梦的应验跨越了多少年，跨越了21年22年才应验。但不管怎么讲，它都是会应验的，它一定会应验的。因为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第二次再来一定会应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那么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约瑟向他们说严厉的话，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那么弟兄姊妹，约瑟为什么说严厉的话呢？为什么要冤枉他们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约瑟并不是要报复他们，约瑟并不是因为心里面有仇恨啊要报复他们，不是的，而是要看一看这个便雅悯在哪里。因为约瑟想到他们能够把自己给卖了，当初还想要杀自己，那么会不会连最小的，就是他的亲生弟弟便雅悯也遇害了呢？因为他们并没有带便雅悯来，所以约瑟没有看见便雅悯，他以为便雅悯也被他们给害了，所以约瑟呢才以严厉的话来质问他们，目的是要看看便雅悯在哪里，然后呢把他们关了三天。我们知道约瑟坐监牢至少坐了三年，为什么？因为单单久正忘记约瑟都忘记了两年，所以约瑟坐监牢啊至少坐了三年，但是呢他关他的哥哥们呢才关了三天。约瑟不能够再关他的哥哥们了，因为他知道饥荒甚大，他害怕他的父亲没有粮食吃而饿死，所以约瑟呢不能够再关他的哥哥们了。所以约瑟呢就吩咐他们，让他们九个人回去，留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直到他们把最小的弟弟带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良心发现，他们就开始认罪了，就是后悔他们以前在约瑟身上所做的事情，他们检讨了他们的过犯。所以弟兄姊妹，这21年或者22年未见啊，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已经悔改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约瑟能够听得明白。所以约瑟听见他们的这些话，看到他们因为卖他的事情而懊悔自责的时候呢，那么约瑟就怎么样呢，就哭了一场。 然后呢，约瑟就把西面留下来。为什么留下西面呢？因为当初要杀害约瑟的时候呢，西面乃是这一个主导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西面这个人的性格特别的残忍，因为曾经西面和利未呢用刀杀害了示剑城所有的男丁，所以当初要害约瑟的这个提议呢，西面他是主谋。所以当约瑟呀把西面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这个是上帝惩罚他们的时候了，他们就说这个是报应在我们身上了。然后呢，他们就回家去了。回家去的这个路上啊，有一个人打开口袋，发现他的银子仍然在口袋里，所以他们就更加的提心吊胆。然后呢，他们回家之后，向他们的父亲雅各说明了这一切事情的经过。然后呢，他们打开口袋，把粮食倒在粮仓里面。结果他们发现啊，他们的银钱都在他们的口袋里。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升起了一个不祥之兆。所以雅各呀非常的痛苦，他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所以雅各的一生啊充满了忧患，而不像他的父亲以撒，虽然圣经当中以撒的记载是最少的，但是呢也说明了以撒的人生经历呢是最平凡最安静最平安的。但是雅各的人生却充满了坎坷。那么这个时候呢，流便做担保了，但是很显然父亲雅各对流便的担保毫无信任，他不相信流便能够保证便雅悯的回来。因为流便啊曾经犯罪上了他父亲的榻。那么雅各就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这句话呢就显明了雅各把一切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便雅悯的身上。如果便雅悯也不在了，那么等于是让我去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雅各他曾经的欺骗的经历，导致他的儿子们呢也都感染了这种精神，所以以至于雅各呢才会如此的痛苦。那么他的儿子们呢也因为感染了这种精神，而曾经也犯下过错事，也导致这个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痛苦，以至于他们认为现在是上帝惩罚他们的时候，追讨了他们的罪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每一次的犯罪总会结果的。可能现在土壤埋得比较深，它还没有发芽，但总有一天它一定会发芽，一定会结果的。所以弟兄姊妹，善行会结出美好的果子，而恶行呢也会结出令人痛苦的果子。但是赐福的乃是上帝，约瑟的人生告诉我们，只有敬畏上帝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平安，凡事顺利，真正的幸福。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创世纪的第40章到42章。那么明天我们还继续要阅读约瑟的故事，就是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场景。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能够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看到了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你使人降卑也使人高升，也求主能够赐给我们约瑟这样的顺从信心和敬畏你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这乃是真正的得福之道，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远离罪恶，放弃罪恶， 我要得着基督。救主啊，你怎样拯救约瑟，使他能够脱离监狱的生活，能够一跃而起成为埃及的宰相。救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必定会拯救你的儿女百姓脱离撒旦的捆绑，能够获得自由，现在就可以称为主你的儿女，现在在地上就能够获得真正的释放，将来也能够在天上与主同坐宝座。救主啊，就求主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来做王掌权，引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凡事信靠，凡事顺从，能够使你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